第六，那么我们研究一部经，要问这个经是属于哪一藏，属于什么教？因为佛对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是不同的，连孔子都是如此。弟子来问人什么叫做人，弟子来问什么叫做孝，对于不同的人都是不同的答复。那如来的圣智更是如此，因病与药，你得什么病就给你那个最对症的药。所以为什么人要找大夫，不到医院就自个儿去买药吃呢？因为你这样不对症啊，是吧？你要找大夫就好，能给你对症啊。这如来是大医王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明白，而且这个不同的说不同的法呀，他这里面也不是一个说法呀。这个实教是大圣的教了，像什么这个讲这个法相啊，讲什么呀？开始讲大圣啊，那他就没有说人人都能成佛呀，那禅体就不能成佛呀。那多大圣起经论到了中教了，那禅体也可以成佛呀。那到了大圣起经论，他禅体也可以成佛，但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呀。到了圆顿教，那个法华那个龙女刹那就成佛了。那龙女就是舍利弗看不起女的，他说你这女的，他就说你看我马上就成佛给你干了啊，这就刹那成佛，这是顿教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要问一问呢、啊，他这个是什么教？所以佛就说了，应当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啊。佛所说的是对的根基不同，你后人没有直接听佛跟你说法，你应当依据什么呢？你应该依照了义教啊，不要依照不了义教。这是咱们四义中的一个标准嘛。所以我们对于一部经来，我们需要问问他呀。啊，假定有一部经说的跟咱们无量寿经不一样，要问问他是什么教。如果他是阿含部，那咱们就不能依他呀，依这个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他是了义啊，他说实相。所以我们研究什么经的话，都首先要了解啊。那么属于什么藏呢？我们四十四页了啊，这个就翻过来四十四页了，徽本是三十四页。三十四页一开头，这个三藏呢，就是经藏、论藏、律藏。无量寿经属于三藏中的经藏。二藏分两藏，就是声闻藏、菩萨藏。那么无量寿经这说来听的都是大菩萨啊，都是这个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啊，这个净土二圣种不生啊。要是定性的二圣的根器，根本不能往生啊。你可以出现六神通啊，你往生不了。所以这是菩萨圣。五十呢？佛说法给它划分为五十，最初成佛说的是华严时，大家都不懂，于是乎只好说小圣教了啊，这是预备班了，讲阿含部阿含时，然后就给大家要回小向大，就方等时，啊就呵斥小圣了，赞叹大圣了，再之后是般若时，说般若说的很长，最后法华涅槃时。五十，那无量寿经属于什么时呢？无量寿经是方等时，但是不限于方等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量寿经不是一次说，佛多次说，这个以后要讨论啊，证明是多次说，所以因此我们的翻译本子也很有不同，因为原来的本子就不同。像这个唐译的本子是出于宝积经，所以佛说宝积经的时候又说了无量寿，无量寿经嘛，所以多次说，那就不一定拘于某一时了。这个是五十。底下二教中属顿教，二教是怎么分呢？分顿渐两种，一种是渐，一种是顿。 所谓建呢，就是有法可修啊，一步一步有阶梯有渐次。你比方上大楼，顿教嘛，坐电梯了，没有这些个啊渐次。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属于顿教，这个是按这个二教来判的啊，所以从微至著，从小变大，从低变高，一步一步的有一个过程，有个阶梯的，这个是顿教，是渐教。顿教就是不立阶梯啊，不要有这个阶梯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像这个顿教禅宗，这是顿教。啊，佛意拈花，恰似微笑，中间没有任何过程，就好像电梯一上去就一些出门，你进门之后就上去，上去之后出门之后，出门就是屋顶花园了。而现在呢，这个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正是如此。所以一个罪孽的凡夫啊，带业往生去了之后就阿毗跋致，这是显得顿。而这个法门里头，当你念佛的时候，这以后慢慢要讲啊，你不知不觉啊，你不知不觉所以暗合道妙啊，你已经就超凡，正在念时已经就是超凡入圣，这又是顿，所以这是二教中属顿教。底下就是四教和五教，说天台判为四教，说藏通别圆，这些个里头的这些个教的解释和内容在文字里头写了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因为这个不光是净土宗的课了，都写在里头了。藏就是小圣，通嘛，通于大小圣，别是单独属于大圣，不与小圣共的，最后是圆，这分四教，这是天台。前首就是华严宗，华严宗分五教，小始中顿圆，小教就是小圣阿含部，讲得很细。始开始说大圣，中就是说到这个最后，说到这个对于始来说是中，就提高一步了。他就说到了最要紧的地方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在这之外就是顿和圆。顿子刚才说了一下，圆呢就是他自己别的教的一切的优越，他都包裹。然而他这个一切一切圆满具足啊，他这个超乎境界是不可思议。所以他这里头空间说，这个小的里头可以容大，我们大的容小很容易理解，是须弥大芥子，须弥山里头包括多少多少芥菜籽儿，芥子，芥子纳须弥，那就是超乎情见了，这就是华严原教的内容啊。三齐一念，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包括多少念头啊？一念就三齐，这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多中有一，一中有多，所以到了这原教就完全超乎众生的头脑，一切就是一，一就是一切，而且是重重无尽啊，正到一个位就是一切位，是不可思议的教，就是圆教。所以圆人修习一天，等于那个不圆的人修习一劫，他的见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圆教啊， 这个是咱们中国佛教的共同都承认的道理啊，不是净土宗单提出这些道理，这是共同的道理啊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刚才说了，都说了，都是在这个五教四教里头，净土宗属于什么呢？那在于这个天台的藏通别圆里头，这主要是圆教。在华严的这五教里头，小史中顿圆里头，它是顿教和圆教。这个中外的古德对于这个啊说了很多啊，我们所以我就是引证的比较多，因为现在这种轻视净土宗的看法还是存在，还是很深，没有把古德的这些遗教很好的继承下来，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就很有反感，因为跟他的想法就不大一样嘛，他就有点抵触了。所以因此我这里头所引证的往往引证的比较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多少古德都这么说吧，都带着一些说服力，增加他的信心。那真正要想理解无量寿经，就不需要对于注解的所有的注解都要明白，那你只要把注解看了之后，帮助你把无量寿经能够接受下来就很好，就是这意思啊。我这里头有这个多方面的这个目的的。就现在我们到了47页，绘本是36页中间，清代啊，清代童二林呢，他在这个起兴论里头他这么说啊，他这个起兴论不是大圣起兴论，他是无量寿起兴论，我这个再用的少了一点啊。他说无量寿经者是如来乘性之圆教，你看他不但指明是圆教，而且是乘性，乘乎如来的本性，跟如来本性相称的，是尽量发挥的，没有保留的，乘性的这个意思，这样的圆教。说七个字是不多呀，分量很重啊。日本的和尚道顿在这个《无量寿经真解》这部书很好啊，可惜我只有半部，哈哈哈哈，现在请传音法师在日本人给你找，找不着那半部，找不着。他判本经是什么呢？判无量寿经，他说是顿极顿殊，圆融圆满之教。顿到顿到极点叫顿极啊，就极顿呢。所以日本人的古汉语还是有点日本味儿，是吧？这跟我们就不会说顿极啊，是吧？但是有点日本味儿，我们要能这个体会他这个日本味儿啊。顿到极点了，顿殊快。啊，这顿殊啊，顿极顿殊就快，要到极点啊，是圆融圆满之教，这是圆顿之教嘛？他就话说，圆融无碍呀，又圆满一切具足啊。圆融是说无碍，圆满说具足啊，不欠什么呀。所以这个，而这个真解这种理论呢、啊，笔土就说日本呢、啊，日本的古德对于这个说法都十分同意。啊，多数同意这个说法，因为日本他是遵从善道大师啊，他所以他现在净土宗啊，我说了一个4000万那个佛协的中国佛协的党书记，他给我更正6000万啊，日本6000万是净土宗啊，他就因为他过去对净土宗啊，程序这个善道大师啊，这个基础很好啊。这底下所引都是日本人嘛，那日本很尊崇无量寿经，尊崇48愿。说天台真言呢、啊，天台就是这个华中啊，天台啊， 啊，我们国清寺智者大师在那儿，这就是说的华瑶这个法华宗啊，以法华为宗的，真言宗就是密宗。他说是这个天台和真言和密宗，这法华和密宗虽然都名为顿教，那承认是顿教啊，但是他一个虽然，这里还有话说是吧？虽然都是顿教，但他还是允许什么呢？他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断惑正理，他要把他的迷惑断掉，然后证到了本体，明心见性。所以说还是见教啊，有步骤啊，有过程啊，有次第啊。明啊，他讲那个这个名字就是要去宣明，宣明这个没有断惑的凡夫，就是待业的凡夫，烦恼具足的凡夫，直出过三界者，直出就超过了三界的，你偏是此教，那就是只有这个无量寿经的所代表这个教，故此教为顿中之顿。他不但说这是顿教了，而且是顿中之顿。那这个说法让中国的禅宗听见，他非常不服啊，他要气得蹦起来。日本还有一位日系啊，他说圣道诸教，如来这一代实教了很多教，理是圆融啊，讲的他这个玄理啊，讲的这个本体啊，是很圆融的，都是无碍的，意识偏隔。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好古汉语了，说我们看着不大好懂啊，意识偏隔，非不解释一下，大家没看惯就不大好体会他的意思。那利益，这些叫做利益是有偏有隔，不是普利，所以讲的道理是圆融的，但是他给大家所带来的福利是偏的，有格的，不是普遍的。以其顿机难得也，因为这个顿机，别的教的顿机，禅宗让大家看看就实在是很难啊。我现在虽然有些庙是禅宗，实际是已经是第五度的禅了，不是真正的这个达摩的六祖的那个顿禅了。有这个顿机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他这个不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啊，这个一言相应，就是断顿气比的本心，一念不生的就是佛。所以只有这个两种情况，要不就是迷，就是众生，要不就是佛啊。也不用看教，也不是有什么这个一定的要坐禅的啊。那个一个人见六祖，他说我这个不伸两足。他的老布他不倒单呢，他是不把腿伸出来不睡觉。六祖说我长生两足，我就伸开两条腿睡觉。他说他不是靠这个修持，不是靠这个研究经典。他这个特殊啊，现在不是这根基啊，动机难得呀。就教虽圆顿，教本身呢，禅宗呢，这什么这个都是圆顿。忘机自成见，就是日本文法，所以不解释不大好懂。对机来说，是硬化的机，什么人当机成为剑法了。还有本来是这个禅宗什么都是顿法，可是这个机他这一修就成了剑法了，因为他的根基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见解，就是这个种习气。说净土言圆顿者，我们对于净土说它是圆顿，因为它是圆满诸极利益，因为他给的利益是圆满的，连动物都往生嘛。我上次去上个一不说夏老师那个老鼠都作化了啊，这个有这个普遍的、啊、圆转，没有剩下的快。一般说老鼠要修行就变了人，人还要修多久才能超脱？他就老鼠身就解决了，快不快？啊，所以底下就说一说啊，其他的圣教虽然有圆融的理， 但众生根基粗浅，莫名其执，不能体会的圆融之智，与无由摄解起心。所以圆教一般都是你先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摄解起心，把根治这个解而起了修行，所以要先悟后修啊。所以一般圆教都是先悟后修啊，你起码有个解悟啊。所以现在这个为什么成就的人少啊？就是因为他并没有达到这一步啊。说是在那修啊，他这个是盲修的地方是，他就是他不能蒙，不能摄解起行嘛，就是蒙不到法意。所以法虽然是圆顿，但是行人的机很浅，顿法就成了剑法了，圆法成了偏法了。但是净土宗就不然了，人人能行，皆得真实之力，不劳断惑，不需要你去为断惑而疲劳而辛苦啊，直出三界。直出出去了，不是一步一步的，有的要升到天上，然后再什么时候到色界无色界，这么慢慢的出去啊。故实为这就是啊，这是说是就是啊，顿中之顿，圆满之教啊，这是我就把他这一段做点解释。这以上这一段是日本人的，别看我们中国人的啊，袁中超啊，文中超啊，是咱们这个阿弥陀经的三种名著之一啊，第三位弥陀苏超、弥陀要解，再有就是文中超优希大师的，这个底下括弧里头就是优希大师的话。圆顿法门亦必须先开圆解而次修圆行，这是一般的规律。这修圆顿的法，你是先悟后修的，先要开圆解，不是咱们这种理解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错会，以为我看书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此听了讲，查了词，这个词大字典、佛家大字典，这这些我都能讲得下来。讲只管你讲，你的解不是圆解啊。所以要悟啊，这圆解是属于悟啊，你要先开圆解，然后才修圆行，你这信解行证，你行怎么行啊，是在解之后的事情啊。那么修了之后，你破三惑，三惑呢就是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这个三个惑次第断。首先一般就是先断见思，先断见惑，断了见惑就证出果了，然后断思惑啊，思惑断尽了成阿罗汉啊，断尘沙惑就成菩萨啊，断了无明惑，无明惑断尽了就成佛了啊，这一点。所以四十一品无明断一品，在这个增高一位啊，这个这么证了圆果，那才真正的究竟了，不退了。今则这个无量寿经是这个阿弥陀经是怎么样呢？但说彼土一正二报，只说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啊。那这个在这个里头让着大家开解生信，也没有说开圆解了，不是这么要求了。你对于这个你能理解了，你生了信心了。无量这个阿弥陀经讲解，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啊，那七日持名能够到达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就往生了啊。以阶八智就跟这个阿毗八智站在一块了，同等地位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阿弥陀经，但是说这是阿弥陀经的注解，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部经，阿弥陀经称为小本，无量寿经称为大本啊。这是五浊恶世的无上提佛啊，不需要开圆解就可以修啊。为什么愚夫也都能修啊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有人就看不起净土宗。本来是应当尊敬的，他反而看不起了，说这个愚夫都可以用的。但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照相机有多少傻子照相机？傻子照相机谁都会用。你这那照相机后头一看，咱们要到这是要多少光圈，要多少速度，距离准不准，这一切都不知道。 但是你只要会摁，一摁就拍好了，傻子都会用。那个照相机它就是好是坏啊，照相机它好啊，它有多少电脑在里头，它自动调制，就不需要你考虑了。所以你不能因为是这个照相机是外号了，让这傻子照相机，因为傻子也能用，就看它不起。你还要花很贵的钱去买它吧，它就是它这个性能特别好，它自动它就都找到了嘛。所以越是啊这个根器不好的人能够得利，正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。所以这个袁中超他的话所说的这个意思，跟以上所引的日本的大德的说法相同的。啊，这个佑希大师既然说这个是无上的醍醐，那当然也就是气理的、合理的、契机的、合乎大家根基的、最具圆顿的圣教。说这个是没有这么明说出来，意思是一致的。这摘引日本人的话，就叫突抄日本人的汉语，所以这个不就是用了个突字，中国人不大会用的是吧？所以他有的时候啊，这些地方。他说是这个顿教里头有二教二抄，既然称它是顿教，但顿教里头还有分别，这是日本这部书突抄里头说的。二教是哪两个教呢？一个是南行圣道，一个是啊异行净土法。南行的圣道啊，就是讲佛心的，什么参究佛心、讲真言密宗的法华、华严等等的教，这个是顿教啊，但是个南行圣道，所以现在说依这个而成功的人很少啊啊。现在大家听说开悟的人很少啊啊，这个密宗成就的真的是从解放到现在，大家说找到是知道公认有六个人极深化光，但是十亿人口几十年来才只有六位，一亿中不到一个，十亿人口要十个人，他们还可以说几十年来一亿中有一个，所以难呐。嗯，不是不行啊，它难呐、啊，这是难行道。这个其余都是如此，是吧？二抄两种抄，一种是竖抄，一种是横抄。竖抄用自己的力量来修来断的，叫竖抄，完全靠自力。但是净土呢，用弥陀的殊胜的大愿。实际是靠他力，所以这个太虚法师也判不得，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他力派，是果教门。刚才说真言是密宗的一部分，这个密宗里头殊胜的地方也是如此，是他力派，果是从果上起修的。说这个由他力故，所以是超越成佛，超越常轨而成佛，所以叫做横超。横超之顿是什么呢？那持名就是横超是顿，而持名是顿中之顿。所以在顿中有二教啊，这个有南行有异行，那这净土法门是异行，有横超有竖超，这个净土这法子是横超。顿中之顿，以上诸德贤尊善道大师之说，这是根据善道唐代的大德啊，在长安的时候，长安城里头几乎没有人不念佛啊，这个就了不起了，一个城市中几乎没有人不念，这个感化力，所有供养他的钱都拿来写经了，现在敦煌还找出来。很多都是他那时候请人写的，应该是自己亲笔写的。都是说本经是顿极顿殊，这是日本原话，圆融圆满。再把真解的话拿来说，这日本的这个名著了，真解了，称无量寿经是什么？是专中之专。所以说叫成专家，是不是？专门的学问， 是专中的专，顿中的顿，顿中的顿，真中之真，真里面的真，圆中之圆，这个赞叹就到极点了啊，是绝对不二之教，一圣真如之道啊，所以判教啊，应该这么判啊，这是啊，是圆是顿，而且依他们这些说法，那是极圆极顿。我们这里上面引日本人的话引得多了，我们再看我们中国的大德弥陀要解。弥陀要解虽然很薄，但是是某一大师从大光光明藏自然流出的经典，他九天写出这部书，这花了九天的时间了。而这个书是下面我要引印光赞叹，印光大师赞叹之极啊。这是引两段弥陀要解的话，他说释迦牟尼一代的实教，他这一代的教化唯有华严名一生圆满，只有华严经说这一生你就圆满成就了。这一生圆满是靠什么来一生圆满？他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幕后啊，华严最后一品啊，普贤恒愿品啊，啊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呀、啊。这并且用这个法劝华藏的海会大众都同发心，同往生极乐世界。他感叹了：“托付凡夫立灯补处啊，这个净土法门是凡夫而都是照例的灯了补处，一生补处。现在弥勒在兜率。”这是一生补处菩萨，他只要再到人间示现一下就成佛了，所以这称为一生补处菩萨。凡夫到了极乐世界就都是登了一生补处，都如同现在的兜率内院的弥勒大士一样啊，这是极唱极谈呐、啊，这种唱道是奇极啊，没有不普通啊，是登峰造极之谈呐、啊，不可测度，不是凡情所能够推测、所能够考虑的。度是嫉妒，就是考虑之意。华严所禀，华严所要明的一生成办的啊，这个内容却在此经，在这个经才能实现。而天下古今信显宜多，从天下空间、从时间上有古有今。你这是这个经一直包括到现在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信的很少，显示少啊。这个是不是念先的显呢、啊、显示显已在，此处是显已在，少得很呢、啊、信的人很少，怀疑的很多啊，此凡已是言语很多，道理就不明白了，就像日食月食啊，道理嘛，余唯有颇信力学而已。这是偶一大事，我只有把心挖出给你们看呐、啊，很伤痛的话，古今都是如此啊。对于这样的事情啊，熟视无睹啊，不能相信。这个要解后头又说，当来经法灭尽，特留此经注释百年了。这个无量寿经里特别要留这个经注释百年了。这广度寒士，寒士就是有情啊，广度众生啊。阿陀伽药是应万病的药，是万病的总持，就是这个经啊，是绝代的圆融，不可思议。你们不是用头脑去想所能够想得出来的，不是你这个用言语所能表达的。华严的奥藏，华严很深奥的法藏，法华经的密髓，很深密的心髓。一切诸佛的心要，佛就是传心法门嘛，与心传心，心中的要啊，要点呢、啊。菩萨万行之思难，菩萨要六度万行这个总的指南针。皆不出于此矣啊，都不出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之外啊。 欲广叹述穷节莫敬，我预备要更广的来赞叹来叙述。这个叙述你把一节的时间都花进去也说不完呐。这个法华呢，天台宗认为这是纯元独妙，天台宗是独尊法华，他说法华之源是纯元，他的妙是独妙，因为称法都是妙法，然而经的名字就叫为妙法的，那只有妙法莲华经嘛，这独妙，所以他自称他这个教是纯元独妙。这个华严虽然也圆，但是没有他纯呢。那华严呢就不这么说了，华严他就是说别教一圣，世事无碍，全缘之教。因为到了这个四无碍，这理事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只有华严独具十玄门，所以世事无碍，只有华严才是全缘，缘的全部，那别的不是。现在看藕益大师的话，这华严的密藏，这全缘的密藏，这个法华的纯缘的道密髓，都在无量寿经里头。所以这个天台的纯缘、显首的全缘啊，它都不出这个经之外嘛。所以就是说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所以说这个经是缘中之缘呐、啊。说这个内容啊。啊，所以藕益大师虽然没有把这样名字像日本人这么明显的提出来，意思就是一致的。禅宗常常说一鼻孔通气，啊，一个鼻子眼通气，说这两个人一个鼻子眼通气，就是两个人见解相同。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和日本的古德，在这个地方是一鼻孔通气。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啊，大家都尊崇为净宗的大德了。但他这个弥陀要解理和事都谈到了几点了，乃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，这是佛说阿弥陀经以来第一部注解，他就认为这个超过弥陀疏钞，第一部要解，第一部是好注解。妙极确极，妙是到了极点了，确是正确准确，也到了极点了。纵令古佛出世，古佛再出世再注这个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。所以大家要是啊，这个弥陀要解这个书是可以多看的、啊、尤其是要是以净土宗为自己修持的人，你看印光大师这么赞叹 啊，所以印光大师之可尊的，从这几句话也可以就看得出来，这说这些话不容易 啊。那眼睛就是要比别人亮，所以我们要一指善知识，一指大德，首先他给我们的好处就是他的眼睛要亮，说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啊。所以这个印光法师这些赞叹这些话，赞叹要解的话，他的功德也无量。底下我们再引苏超，苏超弥陀苏超里头，这个莲池大师稍有不同。他说啊，这个华严呢、啊，他说这小史中顿圆呢、啊，这个经是顿教，也通前后，也前往前通是中教，往后通是圆教。就说这个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本身是顿教，往前通可以通中教，往后通可以通圆教。圆全摄此，圆教全摄这两部经。此分摄圆，这个部分的摄了圆教。对于小本这么说，因为小本的四世无碍没有发挥的很多，对于大经他也没有提大经，他只提小本，说这个说他是可以成立的。还有这个四法界、事法界、理法界，理就是本体，也就是妙明真心，也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。事法界从这个本体，从心所显现出来的森罗万象，理事无碍，理和事互相无有妨碍，圆融事事无碍，这是第四种。前三个诸教大圣教是共同的，都能谈到理事无碍，谈到世事无碍的，唯华严一经有之，这是莲池大师的话。 啊，名为别教一圣啊，这个现在呢，他就说是啊，这个原教的这个华严这个全员呢，啊，我们这个净土这个经啊，也有一部分少份，是原教全奢这个经奢了原教的一部分，所以他就判定阿弥陀经是份源，是原教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全啊，这份源。可是他很有苦心，他就把这个大本小本里头啊，找出很多经文来证明啊，这里头有华严的事实无碍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死于句下，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。你莲池大师也判了这个阿弥陀经是原教是顿教，这是相跟古今的这个其他大德相同的地方。那不同的在哪儿呢？有的遵从的这个净土法门就把这个称为是圆中之圆，不但是圆，而是圆里面的最圆的。莲池大师的谦虚说，我这个法门呢，一个是赞叹自己的法门，一个是我谦虚，我这是笨缘呐、啊，我是缘，但是笨缘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就和机缘有关系，啊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看机缘呐、啊，不能不看时代的时间因缘呐、啊。在莲池大师的时候，这是狂禅，啊，这个普遍的全国上下呀、啊，啊，就是不信佛教的，啊，就是儒家呀，一般念书人呐、啊，知识分子啊。没有不谈禅的，好像你要不明白，你要不说禅呐、啊，你就是这个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啊，啊，语言无味啊，这个都不风雅啊。所以就是这个文人墨客各方面，他们都是啊，对这个禅宗的书没有不看的。你看像近代，像郭沫若，嗯，他们这里头都。两个泥牛都入海，泥牛入海木消息他的诗，泥牛入海木消息，这个这怎么讲啊？哪有这个话？怎么叫泥牛入海啊？这是禅宗的话，所以他们也都读过，不过就是很少了啊，像这样的人少。过去在这个明朝那个时候，那没有例外。所以在这个那时候，跟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出来和莲池大师辩论的人曹鲁川，很著名的，就跟莲池大师辩论了。他很不服气，他要这华严怎么怎么好啊？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说这就是像日本人那个说法，日本人说这个无量寿经超过华严的，那这个那当时这辩论就没有完了啊。曹鲁川当然是后来让这个莲池大师说服了啊。大家这个接受不了，所以因此也要看这个情形，要照顾大家的这个水平，所以就权巧方便了啊，补救群机啊，只承认自己是笨缘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要啊，不要这个，或者说有不同的说法，或者说莲池大师比不上其他的人，这些看法的啊不很恰当啊。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，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，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，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一经所独具，那么我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，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学他这个做法啊，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啊他的经文，我们把它挑选出来，我们一看呢，这个十玄门一门也不少，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啊，说这个做法呢，就是像莲池大师学习啊，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。 我正龙本金就是原教。
嗯，